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有这些口号，都是在塑造他的价值观，
表现出来的更加的激进，也更加有伤害。
挑战所有的上帝所制定的一切的规定。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深度派，深度的饭桌来了。对，我们今天呢是要讨论一个真的是不是说深度吧，就是说有点抓头皮的一个话题。那讨论之前呢，咱先跟饭桌上的两位嘉宾打招呼。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
对，阳光，你好。
你好，两位好，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好。哎，上一次我们三个在一起聊的时候，我们聊的是一个风口啊，一个产业叫做身心灵疗愈啊。我们上次聊的挺嗨的，那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也给我们来信分享，就说他们身边真的现在特别多这样的人，就是原本还来教会的，可能是慕道友，可能是有过被带到过教会去听过福音的，哎，但这一下子一拐弯，一出了教会门拐弯就拐到了身心灵疗愈那方面去了。
对，我们原来聊过，他更体贴人，所以他真的是，尤其对新生命，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威胁的，
有一定的吸引力的，甚至是说哈，
对，
所以呢，人家是产业嘛，人家将来的赛道嘛，人家
黄金赛道
啊，人家要成为一个赛道，但是这个是打引号，咱不知道哈，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哎。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哈，我们当然不是继续聊赛道了。我做完那期节目哈，我自己在剪辑的时候，我就听到我自己老说一句话啊，就说，他们想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啊，想要让自己更加优秀，诶。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些人听了会这样想，哎，遇到个更好自己哪有错呀，对吧？如果你遇到的你的这个自己是一个更美妙的，更独立的，更自立的，更加有你的独特的样貌的，哪点不好？所以我自己在问自己哈，如果人家这样问我，我会怎么讲呢？我们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后面解释了，不是说遇到个更好的自己是错误的，而是说你遇到的这个更好的自己的标准是什么？就是那个自己到底是从你自己定义自己的标准，还是从那位造物主定的标准？哎呀，说的又绕了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今天想讲的就是跟自己有关，就是跟个体、跟自我有关，就是我们来聊聊今天这个现代性的表现型个人主义，还有教会的个人主义啊。我们来辨析一下，就是这个表现型个人主义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教会的表现型个人主义到底它的表现特征又有什么样子的呢？
那其实这个表现型个人主义这个词儿还不是特别的多见，因为个人主义其实是比较多见的。个人主义也很有意思哈。我们原来在中国的时候，个人主义基本上是个贬义词，就是一说你这个人个人主义，基本上就在批评你了哈。后来我们也发现，西方尤其是美国呢，个人主义是主流文化，个人英雄主义是被提倡的一个很多年的一个美国的根基文化。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表现型的个人主义，尤其是它跟我们信仰的关系，这个可能就有点不一样。
对，我也是这样想，我觉得这里面首先要区别的就是从定义上，还是要把个人主义和表现型个人主义要分开。这两个为什么不一样？其实个人主义来讲，实际上从基督教文化，从我们个人的信仰来讲，我认为它至少是一个中性词，甚至是也是一个好的，不带有贬义意义的。因为其实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对吧，就是一个反人的权威，把那个宗教的所谓的人的权威拿下来，把我们每一个平信徒，所谓平信徒都变成人人皆祭司，还有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的创造之下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权利，这个就是强调了每一个人的个体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个人主义。但是表现型个人主义
是
不一样，对吧？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就是要把这两个概念弄清楚。表现型个人主义它跟个人主义有个很大的不一样，在我的理解就是 个人主义就说上帝造了我们，在上帝的眼里面，我们无论怎样，上帝把我们都是当作同样的一个人的身份来看待，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威分也是平等的。而表现型个人主义就不是，它的特点就是不管怎样要把我自己的真我，所谓我的真我就活出来。那它到底这个真我是一些好的真我呢，还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呢，对吧？他就强调真我。我这句说的有点长啊。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二十多年之前来的时候，我女儿那个时候上二年级，她在学校的时候就拿回来，应该是我记忆当中我女儿的第一篇作业回来背的，是一个儿歌，上面就是怎么想呢，就是从头到脚 from the head to the toe， 就是从我的头到我的脚，我是我自己。当时我还觉得哇挺好的，因为我们在中国没有听到这样声音，哦，西方这个声音蛮好的。但是随着慢慢这一代成长，我们在看到这个西方的文化，我们就看到他们实际上是夸大了个人的价值，夸大了东西，对吧？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身份认定，有些东西是病态的或者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在这个表现型个人主义的这个主流文化底下，就反而变成一个潮流，变成一个时尚了。
对，表现型个人主义我认为呢，它更多的是强调的是通过定义和阐述个人的身份，来实现自己的这种愿望，自己的这种渴望，这个是表现型个人主义。就像五月刚才说的，我们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是个人主义，它和宗教改革以后的每个人都可以到主前，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个人都和主有着独一的关系，这个作为一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基础伦理，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其实我们说个人主义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但是从个人出发的时候，这个个人主义就尤其在个人在处理自己的这种终极愿望的时候，自己的渴望的时候，把个人身份界定作为一个主要的实现目标的时候，这个表现型个人主义就比较明显了。
嗯，
其实在西方，就刚才五月说了，对孩子们的从小的这种教育哈，我们注意到一个社会里总是青年人在接触最前沿的东西，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们总是最敏感的。那你就去看这些体育用品品牌的宣传口号，你就会发现他们就是在表现型个人主义上在做文章，在刻意的渲染哈。我找了几个体育品牌的这个宣传口号，你们听一听，一听你们就知道他其实走的就是这路线。耐克是最大的运动品牌，他呢是比较隐晦的，他说 just do it，就是立即去做，对吧？没有什么不能做。但是你看一些品牌，一些小的品牌，他就不得不更渲染这个了。你比如说彪马，他说的是 always be yourself， 就是永远保持真我，是吧？然后呢这个安踏，我们中国的安踏哈，它是我选择我喜欢，你看它都是在强调我哈。最极端的应该是我们在中国叫安德玛，它的口号叫做做我想做的，就是非常强调这个个人的解放。你想那个尤其是这种体育品牌的这种宣传，它要非常简短，要植入人心，最后你就会发现它在仅仅几个字里它都要有一个我字，甚至都要有两个我字，那就非常非常的强调自我。我们并不是否定自我，我们在这一定要澄清，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里的宝贝，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宝贝，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反对个人主义我们就强调集体主义，不是这样的，只是说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把神放在哪里。圣经叫我们不要拜偶像，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偶像，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偶像，那这就是一个表现型的个人主义了。
你们进度挺快的哈，一下子就是已经把我们的观点都已经说完了。
多着呢，因为他其实我觉得刚才就是杨光你就说的很好，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把定义要定准，
定义要定清楚，
就是表现型个人主义确实要跟个人主义还是要摘开，要分开。我们尊重个人，
是
因为就像你刚才其实总结的非常好，今天的西方为什么表现型个人主义显得比东方还多，其实他们是有一定的在基督教文化的这个情况下出来的。
对
有这个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
只是说他们把它 歪曲了，理解错了，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我们这个华人里面真的是对这个讨论蛮有现实意义的。其实我们再深挖一下，我们可能自己有这样的情况，或者周围，或者无论教会内外，只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把它从这个定义上去思考。
对，是这样的，我为什么先拉回来一点，我们再稍微把它放大一点，或者这样子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分个人主义和表现型个人主义，其实应该这样子讲，今天表现型个人主义实际上是个人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对，这样子可能大家就清楚了。那我来梳理一下哈，刚刚我们说了半天个人主义，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人对自我的这个认识哈，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这种发展就是人对自我的这个认识是怎么来的。其实在古代世界的时候，人甚至都不用自我，就是 self 这个词的，没有，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词，人们都不是以孤立的方式来理解个体的，在古代的时候，那一般来说都是把个体嵌入某一种有序的关系当中的。比如说我们理解我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和他人的关系还有和社群之间的关系去理解我是谁。之前我和阳光做了一期，就是中国的差序格局，你会看见其实这个是人本能的，就是比较淳朴的一种定义，是就是如何知道我自己是谁。因为作为一个人哈，他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标准来定义自己，他只能透过外界外在的反应，外在的关系来定义。所以在古代的世界哈，基本上都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群的关系，人和自然还有宇宙的关系去了解自己。那可能很多思想家都想办法享有一种以人为本的这种想法，但它从来不成为一个主导文化，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这种个人主义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刚才五月说的非常好，就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但我们现在在陈述历史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啊，就是他坏，就是他不是这个啊，没有那么二分法，我们仅仅是在讲一个事情的一个脉络。我们知道宗教改革真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它不仅仅有了天主教和新教，它更重要的是它对科学科技的产生，还有对人类政治制度的改变，也对人类对自我认知都起到了绝对的影响。之前五月也说了，马丁路德提倡的人人都是祭司，其实就从这里强调了，原来我自己是被上帝看中了，原来我自己是一个被上帝所创造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个体啊，这种独特观在整个社会层面开始起了一个影响的作用。到了启蒙时代，特别是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时代，表现的最为明显。为什么？因为从卢梭开始，还有从这个孟德斯鸠、卢梭，他们都是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几乎，法国大革命就是以卢梭的这个契约论为主体影响力的。就是法国大革命，他提出来的不是自由、平等、博爱吗？它背后的主导思想其实就是个人主义。但是当法国大革命，我们都知道带来的是血腥残杀和很多年的这种动荡和这种杀戮的这个时代，那特别有意思哈。当法国大革命以这样一个激进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在相同的时代的英国却出现了保守主义精神。保守主义就是埃德蒙伯克，他们观察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这种影响，他们深深的就知道法国大革命的这种以人为本，这个特别强调自我，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的时候，其实是把西欧的社会推向了一个万夫不竭的一个地步。所以为什么美国清教徒或者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没有发展成法国大革命那么残暴，就是因为它承继的是英国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保守主义思想家写了非常多的这个文章来批评法国大革命，因为他们从背后看见了那种，一个是宣传自我， 我，第二一个是暴民的那种聚集哈，就是那种暴民的那种喧哗喧闹和无政府主义，是以强调个体强调个人的权利的这种出发点。所以说自由平等博爱就是声势浩大的就影响了整个欧洲，到了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现代性的隐忧，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作家叫查尔斯泰勒，他就分析现代性的隐忧，他第一点就是个人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为什么是表现型个人主义呢？那它跟个人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你们两位刚才之前讲到的都已经是特别好了。个人主义里面它有它的好的，因为强调对个人自我的认知、人权呢，还有个人的发展呢，个人的这个完整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表现型个人主义啊，就发展到了一个极致了，或者叫做是更加激进一些的。那表现型个人主义就是有一些口号，刚才阳光说到了，是一些我们看到哈，人都是在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塑造的，实际上这些青年人都喜欢的这些运动品牌啊，或者喜欢的东西里面，他有这些口号都是在塑造他的价值观。那表现型个人主义价值观他们也有他们的口号，比如说就四个口号基本上就能涵盖了表现型个人主义。第一个做你自己，第二个活出真我，第三个追随内心，第四个找到自己。其实我个人哈，我自己宁愿说表现型个人主义，这个是从英文翻译的哈。我之前也在跟五月说，我说我其实比较认同它应该叫唯我主义。我觉得是唯我主义更像一点。我们在中文的语境里面，我们对个人主义，我们就觉得今天才开放国门，才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从集体主义里面去面对个人主义，怎么现在你们又开始批个人主义了？感觉表现型好像就是那种枪打出头鸟啊，在每件事上是当显眼包啊，听的定义像这些哈。所以我觉得用唯我主义可能也更能诠释这个背后的这种判断价值吧。嗯，
对。刚才我们说在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里面，包括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里，它是集体主义。
对，
刚才你们也说的，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后，包括现在在中国他也接受很多西方的文化以后，实际上尤其是我们在集体主义的这种禁锢之下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当他面对一个解放的时候，他容易表现的更加的偏激，他甚至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比一个多年在这种相对个人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更加的偏激，更加的强调自我，表现出来的更加的激进，也更加有伤害。
我也回应一下 Helen 你们说的，就是你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首先你那个概念其实为了清楚的表白或者让听众们听见这方面的话，用唯我主义也更好一些。就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就是唯我主义和个人主义，我们这个人主义，正面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我认为啊，它是有个天花板的，这个天花板就是绝对权威。这个绝对权威是什么？就是上帝。但是唯我主义或者今天所说的表现型呢，它是反对一切权威的，所以它从根本上来讲呢，
是
最后是挑战教会的，挑战信仰的，挑战上帝的，
它是挑战上帝的，
然后它是挑战所有的上帝所制定的一切的规定，包括教会的教育的权柄，包括所有的东西，就只有他自己。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 Helen 你在讲到之所以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在最早期人们是相互自己的地位和角色是通过群体的运作，通过对方来看，而今天是自己给自己。我觉得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可能是与社会生产力有关系，但是当生产力比如说机器生产啦，对吧，那这些人每个人个人自己的能力好像大了，那么他们自己就认为自己更加能够通过个人不需要别人他来自己实现一些东西，我想可能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这样一个趋势只能越来越严重，你看现在 AI 现在是最火的，好像每个人坐在家里面都可以叱咤风云了，一个自媒体两个键盘能搞定很多的东西，所以每个人自己把自己慢慢变得好像 不需要别人，慢慢觉得只要靠自己，觉得好像是人类的一个进步，但是实际上不是，因为随着不断的去挑战戳那个天花板，那最后是个天花板，房顶破了，这个天上就要有洞了，上面就要下来了，惩罚就要下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戒的。
他们还不把这个叫进步，他们觉得进步还不够过瘾，他们把这个叫解放。
对呀，
啊，寻找本真，所以他要打破的是一切的禁锢。我们要如果从思想上来分辨它，它是很左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的一个源。这个本真其实是我们也懵懵懂懂的憧憬了一段时间哈。这个本真是什么？哎呀，要找寻自我。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这种我们上一节我们三个人聊的这个灵修学里头，哎，对，他其实也在这个里面打转转，
特别
他也是在里面打转转的，对，让你好像觉得他很体贴你，好像他觉得他非常的尊重你，他其实给你这样的一个假象。刚才 Helen 有讲说，表现型个人主义是个人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其实不一定。在美国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的，它还会加一个词，叫个人英雄主义。
嗯，
我们发现个人英雄主义哈，强调的是个人的勇敢和个人的责任担当。他强调的并不是说他要去把那个最高的那个东西给挪走。
嗯，
他并不是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只是，哎，这一群人里头我就出来了，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去承受更大的危险，然后我呢有更强的能力，我来荣耀。等他发展到现在表现型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呢，他确实他做了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他把最上面的那个东西拿走了。我们知道最上面的那个就是神，他把神拿走的时候，他就是以自我为偶像了。那么这个势必就会大大的影响今日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是绝对脱离不开这个世界的。虽然教会是神的家，是每个基督徒属灵的家，我们在那儿会有更多的和世界不一样的东西，
嗯，
但是谁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对这个教会的影响是非常大。
你刚才说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引发了我的思考。我觉得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表现型个人主义也好，唯我主义也好，再去挖一下。你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话，最起码确实是强调的把人心美善的东西、勇敢的东西表现出来。而表现型个人主义不是，表现型个人主义就是我就是我，我哪怕是最不好的，我是一个最差的，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我，只要是我就可以，
我就是我，我是不一样的烟火。
对对对对，就刚才我跟你俩说的，说我社恐，
对，
我很骄傲，我社恐。
你知道有一个就是身份认别啊，我现在这个情况下我是这么个身份，我下一秒钟我变成另外一个身份，这就是我嘛，你们别的人不要听。
我说我是男我就是男，
而且更有的
我是女我就是女。
你们知道吗，我在一个报纸上看的，就是有一批人他自己选择截肢，把自己这个大腿截掉或者手臂截掉，因为他们认为那种叫残疾美。还有几年前啊，我记得有一次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什么东西，那些人上面的标题就是打的我的身体我做主，对，你的身体是可以做主，但是你知道当时有的人就把这个男女的生殖器啊用模型塑料模型戴在头上做一个帽子。那你说我们这个社会是宣传的是什么？你倒是做了真正的你了，但是你这个你对整个人类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一直想跟五月一起去聊一聊前段时间在美国的加州那个被通过了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叫 AB957 号提案。那个 AB957 号提案呢，当时一直想跟大家聊，但是就觉得一个是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第二个好像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并不是非常的多，尤其我们中国家长可能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我们就一直没聊。其实这个法案是一个表现型自我主义达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可以决定自己选择自己的性别，而父母如果不同意自己孩子选择自己性别的话，他就要失去监护权，甚至要失去探视权。就是我一个朋友就说这个孩子你连酒都不让他喝，他竟然能够选择自己是男是女，而且你还不能干涉你作为家长。其实他不是在强调自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把自我原子化的一个过程，就是
他应该这样说，
就是
他的背后实际上是就表现型个人主义或者叫个人主义的这种观念在作祟，但他打出来的旗号是自由主义，我个人的自由，这些是我的自由，就是所有都是假以自由的。
所以的他其实他最根本的，我还是讲呢，他主要是什么呢？他没有绝对权威，没有绝对标准。
对，
他自己就是标准和权威。
对，那自己是绝对标准，但是有每一个个体都是每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地球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标准。对吧？可是你回到基督教信仰来讲，我们真正活到本我是活到哪里呢？是上帝最铸造的那个形象。对，那个标准，就是上帝的是标准，是照着上帝造的。可是当始祖犯了罪以后，这个标准已经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就相当于是这样，我突然想到哈，就是大家画一幅画，我有一幅原画在这边，现在你们有100个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去画，那慢慢都画的走样了。那你要想回到本真，只有去拿那个原作，而不能说我抄你的，你抄我的，这样击鼓传花，抄到最后那画的那画根本跟原作不一样，这个是个问题。
嗯，
是他的所谓的本真呢，并
不是真
正
的本真。
我们真的本真，你要回到伊甸园去找那个本真的话，你会看到是谁造你，你是真正该归向谁。他那个本真呢，是回到这种，就是说。他认为他可以分辨善恶，他可以判定一切的东西了，我没有必要让别人替我做主，我的事情就我做主啊！这你看，这些都是商业广告语，商人其实就是找顾客心里的最大的共情的这一部分。
其实你们刚刚说的都是非常好哈，包括今天的这种唯我主义也好，或者是表现型个人主义，没有标准，但是其实他是有标准，他自己是活出他自己是他人生最高的目标，自我表现和自我表达也是他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这就是最高的价值判断了。由此而引出的种种，你看在这个生活层面，那在婚姻里，婚姻就不是一个约的关系，婚姻就成为一个彼此计算付出，如果你不能帮助我实现自我的话，不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话，那我就不需要跟你在一起。然后呢，友谊也是，我结交新朋友就是因为你能给我提供好处，你有利用价值，这些种种嘛，其实在泰勒写的现代性的引诱里面，他就说过，他就说这种现代性的这种个人主义带来的其中一个隐患就是工具理性，就是把任何东西都当成一个工具，而不成为一个目的。本来人是目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也好，物也好，都成为一个为我所用的工具。
对，是为我所用，这个
我
就是就是表现型个人主义的一个中心，
是
就是一切都是以从我出发，以我为中心的。
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讲这么复杂，就是因为这些概念的辨析啊，还有它这个表现形式都挺复杂，但是我想既然我们有想法，我们也就愿意把它聊出来。那我们也没聊完，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在聊概念和现象，那
概念聊清楚下半场就好聊了。
下半场好聊，好，那就借阳光这句话，我们就期待下半场。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就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